很高兴另外一位受洗的男孩身体问题没有办法坐很久，但他现在到了，可是我们他长美月姐妹想主给你力量，你还要听我讲道讲一个小时。以斯拉记第七章，以斯拉记第七章十一节到要到结束到28节，慢慢来读。以斯拉记第七章11节，祭司以斯拉是通达耶和华诫命和赐以色列之律例的温室，亚达薛西王赐给他谕旨，上面写着说，诸王之王亚达薛西达于祭司以斯拉通达天上神律法大德的文士云云，住在我国中的以色列人祭司利未人，凡甘心上耶路撒冷去的，我降旨准他们与你同去。王与七个谋士既然差你去，照你手中神的律法书查问犹大和耶路撒冷的景况，又带金银，就是王和谋士甘心献给住耶路撒冷以色列神的，并带你在巴比伦全省所得的金银和百姓祭司乐意献给耶路撒冷他们神殿的礼物。所以你当用这金银基数买公牛、公绵羊、绵羊羔和铜线的素祭奠祭之物，献在耶路撒冷你们神殿的坛上。剩下的金银你和你的弟兄看着怎样好就怎样用，总要遵着你们神的旨意，所交给你神殿中使用的器皿，你要交在耶路撒冷神面前。你神殿里若再有需用的经费，你可以从王的府库里支取。我亚达薛西王有降旨与河西的一切库管所通达天上神律法的文士祭司以斯拉，无论向你们要什么，你们要速速的备办，就是银子直到100他连的，麦子100克尔，酒100巴特，油100巴特，盐不计其数，也要给他。凡天上之神所吩咐的，当为天上神的殿详细办理。为何时愤怒临到王和王众子的国呢？我要晓谕你们。至于祭司利未人歌唱的、守门的和尼提领，并在神殿当差的人，不可教他们进贡、教课纳税。以斯拉要照着你神赐你的智慧，将所有明白你神律法的人立为士师、审判官，治理河西的百姓，使他们教训一切不明白神律法的人。凡不遵行你神律法和王命令的人，就当速速定他的罪，或致死，或充军，或抄家，或囚禁。以斯拉说，耶和华我们列祖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他是王，起着心意修饰耶路撒冷耶和华的殿，又在王和谋士并大能的军长面前施恩于我。因耶和华我神的手帮助我，我就得以坚强，从以色列中招聚首领与我一同上来。以斯拉记、尼希米记都有可能是以斯拉所记述的，而且一方面可能是在他们的官场上面成为这个国家的记录，但是另外一方面也是保存在神的百姓那里，后来被列为圣经正典，编在旧约圣经里面所以他这样写。其实他们归回还有重建是属灵的事，是属神国的事情，是神的事，并不是世上的国度的事情但是他记载着波斯王降旨差以斯拉 还有一些以色列人、祭司、利未人等等，前去耶路撒冷考察，然后来做这些补足的事情哈。这是从世上君王的角度来说的。其实我们相信是神差遣以斯拉去的啊，而且神的差遣当然比王的谕旨、王的命令更有分量、更重要啊。这就有点像，公元第四世纪初，大概主后320年左右哈，罗马的皇帝君士坦丁，他接受了基督教哈。后来因为那个时候的教会有一些争议，对于基督的神性有一些争议，那个带出这个争议的是一个长老，可是叫亚流，而且他所提到的教义被一般的教会不能接受，可是他吸引了不少信徒，所以教会需要解决这种异端的问题啊。后来是君士坦丁大帝在主后在公元325年就召开了一个尼西亚会议，以后他们把这一方面的真理用简洁的话写成一个 creed， 写成一个信经，叫做尼西亚信经，特别是要表明基督的神性、人性、三位一体的道理等等啊，这样嗯。其实呢，不应该是世上的君王、罗马皇帝来召开这个会议，那是教会内部的事情，就有点像在那个之前300年在耶路撒冷发生的事，当时面对的是另外一个冲击，就是犹太人，就是信了主以后，有一些人把律法、把受割礼等等这些要带进福音里面，保罗、巴拿巴他们为这些事情争辩，后来他们开了一个耶路撒冷会议，我们一般都会说那是第一次的教会的大公会议，所谓叫大公会议，就是不是在一个地方教会里面，而是全教会、全世界所有的教会的一个会议啊。当时是为了解决这个受割礼等等这些争议，可是尼西亚会议是为了解决亚流主义的争端啊。那个是神国的事，应该教会内部的事。一直到今天，有一些人会以如果有政府或者是高官介入到教会的事务，特别是如果他们带出帮助，也许是你可以申请资金啊，或者是有别的方式来介入教会的事务，今天仍然有一些基督徒以此为荣，认为好像我们的福音触及了世界上政府的高层等等啊。是我也有一些神的儿女，我自己也不是很赞同这一件事情哈。我们并不批评别人那样做是不对的，但是我们没有觉得主也这样带领我们。那我不知道今天听我讲的人，你持怎么样的观点啊？我从很起头，我们教会买了会堂，我们这个教会建立了5、6年之后，我们买了会堂，就是我现在站着这个地方，我们现在把它列为正堂的这个地方，是我们第一个买下来的房子哈。后来我们在这栋楼陆续买下了别的会堂。那个时候我们有了自己的房产，就方便在政府申请登记为财团法人哈。政府也是这样要求的。可是你知道，你登记为财团法人，意思是在这里的奉献等等可以免税，应该建筑物也可以免税。可是呢，意思是这个所有的房产是由政府来管的啊， 如果有一天你这个教会解散了，这个房产是归政府的，除非你转到另外一个下一个财团法人上面啊。那可是申请财团法人有它方便的地方，也会有对我来讲有一点问题的地方。因为你有财团法人，你就要设立董事会啊。啊，今天有的教会是用社团法人，他们不需要因为有产业才能够申请。啊，社团法人的话，他们会有理监事会哈，那都类似像这样。那我们财团法人有董事会，你要选出董事来，一起投立的章程都是我设计的，当然参考已经有的范本来设计的。我们一起投就定规了。有七位董事，然后三年一任啊。可是这里就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对政府来讲，这个教会是由这七位董事来主导的，就像世界上的公司等等。可是就教会而言不是啊，我们是由牧师还有教会的核心同工来带领这个教会的啊，所以就会有像这样的冲突啊。我也遇见过有的教会，他们选出财团法人的董事长之后，后来那个董事长不见得跟牧师还有核心同工同心，然后可是他在政府那里，在法律上他是这个教会的领袖啊，那就会产生有一些麻烦，变成在教会里面做什么事不是由真正里面的属灵领袖在决定，而是由财团法人的董事长在决定的。你听得出来我讲的区别吗？哦，那我从很起头，1989年我们申请登记财团法人的时候，其实我就很注意这些事情，我也有这些概念。所以第一届我们没有办法做得很完整，可是总要有一个开始。从第二届改选董事之后，我就一直设立了一个选董事的方法，使得被选上的董事都原来就是教会里面的核心同工，嗯，让这两方面重叠，这样大家知道我的意思。而且从第二届开始，我也跟同工们商议这一件事，他们也都支持这一件事，所以从第二届开始，我一直都是财团法人董事长，所以我有一个很高级的身份叫做董事长。所以你了解我讲的意思哈，这是幸亏台湾在这一方面的法规其实并不太完整哈。你知道你没有听过我们怎么样改选董事，对不对？那是因为政府规定的教会宗教的财团法人改选董事的时候，是由原任董事来选的。曾经有教会负责人在跟政府办的这个沟通的会议上面跟政府人员说，你们这个是在鼓励万年董事。那其实基督教比较没有这些问题啊，可能有一些宗教他们有很多金钱的出入，这个就可能会产生问题啊。那所以也因为这样，所以比较能够实行我所设计的改选董事的方法。我可以透露给你听我怎么样设计的，就是当改选董事的时候，我们会设计选票，但是因为都是由原任董事来选的，所以一共只有七个人是选举人，就七票而已哈。然后七票要选出七个董事，这是很奇怪的事情。我是这样设计的，我的选票上面都有原任董事的名字在上面，除非他已经因为搬家或什么已经不在我们这里了啊。那然后我会再加上几位教会其他的核心同工， 但是我还会留下一些空白，就是让董事们真正在选的时候，万一有教会某一个人应该要担任董事的，可是跟牧师有个人恩怨，牧师不要他当董事，所以不会选他。那但是如果他是众望所归，还是有机会当选的，因为其他的董事可以票选他啊。然后我设计的是每一位董事有五票，也就是他可以勾选五个人，这样才会有三四五票才能选出七个人嘛，对不对？或者你只有七票，怎么样选七个人？那懂我意思吗？这是我的设计啊，就是这样。我们仍然发生过第七高票跟第八高票一样的票数，就变成要从这两个人再去选一个，对不对？我们过去从来没有这样选过，因为这两个人每一次都会有人主动的退让，让另外一个人做，所以我们是像这样。顺便让大家知道我们的黑箱作业，所以神儿女还有服侍的人，我们一脚踏在世界上，一脚踏在神的国度里面，我们都应该要留意处在这样的情境里面，常常在很多事上都要小心的斟酌，怎么样照主所说的，让神的物归神，凯撒的物归凯撒。这个主讲的这句话怎么样应用在我们实际上的这些生活服饰上面，当然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见解，但是至少我们应该小心的斟酌这些事情。我们看这个波斯王，他下达这个意志，似乎他对犹太人的信仰有一点认识，对不对？啊，他下达的意志，他没有说出一些很外行的话来，至少他不会说出像这种，像叫做什么？我现在一下子想不起来，他们拜拜的人，他们捐钱到庙里面叫做什么？
香油钱。
香油钱啊，哎，有一些人对基督教没有什么概念。我自己从年轻的时候就会遇见有人，他们没有恶意，他们很善意的，但是会把我们的奉献说成香油钱的。可是至少波斯王亚达薛西显然没有这样，他对基督教，不是对犹太人他们的信仰显然是有概念的。不要忘记，他有可能在历史上有些人认为他是亚哈水鲁王的儿子或者是义子啊。我们讲过波斯帝国的列王的年表等等，是我们今天历史学家考古学家都没有办法完全确认的哈。可是有人这样说，那亚哈水鲁王可是跟以斯帖莫迪改的故事有很密切的关系，这是之后我们会讲到的以斯帖记里面的故事。所以如果说亚哈水鲁王的儿子是亚达薛西，他熟悉犹太人的信仰应该没有太让人惊讶可是我们并不确定亚达薛西的信仰是真实的信仰，对耶和华神有真实的信仰，还是官场上的信仰像以前我们的蒋介石，他至少早期他的信仰比较像官场上的信仰，虽然他因为他妻子的原因受了洗，因为他有时候也讲到在他的教会，他讲到的时候一向其中一个要点就是讲到反攻大陆的。可是有可能他晚年的时候他有进入更真实的信仰，所以他在他的遗嘱上面居然把做耶稣基督的信徒放在做总理的信徒的前面呢。不过今天仍然有基督徒很在意这个，很注重这个，他们有时候会很急着宣称某某大人物成为基督徒如果有人成为基督徒，他们就会大肆宣扬。有一次我们常常去的欧洲的教会，有一位同工 他给我跟我联络，要跟我询问一件他们不确定的事。原来有一位牧师去了他们那里啊，然后那位牧师在讲台上就宣称，在一个聚会里面，他跟一些台湾有名的牧师们在一起，包括周神柱牧师。然后在那个聚会里面，他为马英九总统施洗。那是马英九做总统的时代。这位欧洲教会的同工就来问我：“真有这样的事吗？”我很高兴他们会查问这个，而不是听讲员讲就信哈。那我不知道，我们在台湾完全没有听说这一件事，对不对？你听过吗？没有。可是因为他提到一起在那里的人的牧师们，他提个几个人，几乎都是我认识的，所以我就打电话给周神柱牧师问他这一件事。我们这个周牧师他是武林盟主，他都很客气的，很小心的，他没有直接去批评哪一位牧师，但是他还是给我讲了一些话，我就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哈。反正就是那些人在那里跟找了当时的总统来，然后说要为他祷告等等，然后这位牧师好像就胆子大一点，就问他要不要受洗，应该不是这样问的，就直接说要给他受洗，然后大概马英九总统就点点头吧。可是通常那种情形跟他们如果去庙里面那些人住持拿香给他，他就拜一拜，差不多一样的事，对不对？对还没有真正信仰的人，对他们来讲应该受洗跟拿香拜一拜差不多一样的意思。嗯，你同意我说的吧？嗯，所以我就这样回应欧洲那个教会的同工。嗯，好，我们回到以斯拉记。亚达薛西王让以斯拉带了许多金银财物返回耶路撒冷啊，这个王也很慷慨哈啊。那古代有些君王会怎样？反正他们很富有啊，他们即使他们不是把耶和华神当作独一的神，可是至少是众神之一，他们也想要沾一点边，蒙受一点祝福。嗯，这许多的金银财物，我想包括了王本身，还有一些贵族所赏赐的啊。而在巴比伦全省，他们的所得的这些财物，还有百姓跟祭司所献的，所有这些啊，嗯，以斯拉带着这些返回耶路撒冷，王还不只是让他这样做，还下了一个谕旨，让以斯拉带去他们要归回的应许之地，要求河西的库官，要拿出银子来帮助以斯拉。嗯，所谓库官，应该就是在管理王的财务或者国家的财务，有点像今天的国税局或者是国财政部的国库署，对吧？国家怎么样用钱是这个署在负责的，对不对？在经手的啊，当然不是由他们做决定了啊，但是由他们经手的，所以这就像这里讲的河西的库官一样。然后王管到更细的地方，他甚至要以斯拉回到那里以后，要设立懂得律法的人来担任士师审判官，来治理河西的百姓。这就好像今天有政治领袖来要求教会的负责人要在这里设立长老执事等等，差不多一样的意思啊。可是我要讲的是，当王下这个懿旨让以斯拉带回去，想想看，以斯拉带了懿旨到了那边，然后遇见当时在河西做领袖的人，他们不见得会很高兴，对不对？哦，我不知道王做这些事有没有先免除原来在河西在那个地方的一些官员的职务， 因为他要以斯拉做的是要把一些人安置在一些政治的地位上，而且是高层的地位上，他有没有先免除一些人？如果他没有，那就好像要以斯拉去回去打擂台，对不对？看谁比较厉害，能够取得这个哈。这个这样子的情况其实并不少见，就是在今天，我自己有一个好朋友，他在一个大教会里面，那个牧师聘请他去那个教会里面去负责一个部门的服事，一个很重要的部门的服事。可是我听他讲的时候，我就第一个就问说，那个部门原来有领袖，对不对？是啊，我说那个主任牧师有先知会那个领袖说你的位置让出来给这位新的同工吗？没有。所以我就提醒我那个朋友说，他要你去打擂台是不是？因为那个部门的正在做领袖的我有一点认识，那可不是很温和的人，可是很强势的人。后来果然他在那边许多年，他根本没有办法真正在那边做领袖。所以你看，就是今天教会也有可能有像这样的情况啊。你看尼西米也一样被王指派回耶路撒冷去担任那边的省长，可是有可能王并没有先做这些安排，意思就没有先清场，先肃清那边的情况。所以尼西米一回去就遇见好几位原来的领袖的排挤、攻击、陷害，对吗？这是将来我们读尼西米记会看见的。在人的这一面，我们可以提到说，这样的安排不是非常好哈。可是你知道，在神那一面，有的时候神也是这样对待他的仆人、使女、他的孩子的。他不见得每一次都为我们肃清合场才派一个人去。所以无论以斯拉，无论尼西米，他们做归回重建的工作并不容易啊。可是很有趣的是，尼西米是带着兵力回去的，因为他是波斯帝国的官啊，而且还是一个高官。以斯拉应该不是做官的，他只是很被波斯王喜欢的人而已，也就是他没有带着兵力回去。可是反而以斯拉更多遇见四维列国那些领袖的排挤跟攻击，以斯拉好像没有遇见，对不对？尼西米比较多遇见，以斯拉遇见的比较是自己内部不够走在神的律法里面的一些事情啊。所以神照每一个人不同的情形对待我们，我们不要跟别人比较，我们只要自己去面对神就好了。待会儿我要讲到好些方面也跟这个道理有一点关系。但是无论怎么样，建造的工作，神的国建造的工作本来就不是容易的事，就是世界上的事情。如果你想要建造出更恒久、更有基础、更坚固的工作，就是在一个公司里面也一样，本来就不是容易的事。那些有捷径的通常都不会是长久而且是稳固的事情。神的国也是这样。那是因为在我们四周的人不见得都已经是敬畏神、渴慕神的人。神一直没有把我们带离开这个世界才来建造神的国，而是让我们还在世界上，却必须建造一个伟大的神的国，对吗？所以那并不容易。我从年轻的时候就很实际上遇见这些事，比方我们的教会刚建立的初期，我们的会友虽然不多， 可是特别有许多在医院，在医学院医院的领域里面的弟兄姊妹，我们那个时候有好几位医生、护理师、药剂师、检验师等等在我们这里，然后有好几个大医院的团契，比方荣总、长庚等等，他们的基督徒团契的核心同工有好几位都在我们这里聚会，所以我有好几年的时间，几乎每一个月吧，就会被林口长庚医院的基督徒团契邀请去他们的一个礼拜一次的团契聚会去讲道，而那些人邀我去的人都已经在喜安堂有追求，他们知道我们的服事，不只是讲道而已，也要带他们追求。在我们那个时代，其实很少这样，外勤讲员多半只是讲道而已。可是我跟我的妻子从很起头，我们被邀请去一个像这样的团契或者去一个教会，通常都是他们要我们也带他们追求的，可是那个时代在台湾，光听见圣灵充满就像听见瘟疫一样，是还没有很普遍被大家所接受的，更何况我们带着追求的方式就更加的不容易找到已经很渴慕已经很明白的人，所以其实我们常常去到那边都很不容易。然后我记得那个林口长庚医院的团契哦，他们都喜欢在那个整形外科的门诊室在聚会，他们傍晚的时候已经结束门诊，所以那里没有病人医生了，就那个空出来，他们在那里聚会。所以你知道那是不是一个房间，是一个空旷的地方，那就更不容易的，要带他们好好的敬拜赞美等等。所以我在那边学很多功课，刚开始的时候遇见这些，看他们那种死样子啊，我就很容易在讲道的时候就说出纠正、责备、催促的话来啊。可是主很明确的不要我这样，因为每一次我这样做啊，他们可能感觉不出来，我自己里面就觉得 feel bad， 有时觉得事后就觉得不舒服啊，不应该这样做。我在那里面慢慢的学习，我应该注意的是里面已经有一些渴慕的人，我要为他们来服侍。当我这样为他们服侍，感觉就很完全不一样，你知道吧？可是那是发生在我们自己心里面的征战，直到我习惯于这样，我一直都觉得那是非常非常宝贵的学习。其实后来我会用主耶稣讲的一句话来诠释这一件事，主说凡有的还要加给他，这一直都是主施恩做工的法则。这可以用在你自己的身上，比方你为你一个还没有认识主的家人祷告，你不要整天想着他们在拜偶像，他们还怎么样还怎么样，然后说主啊流泪为他们祷告，不要这样，你要去留意观察主已经做的工作。不一定是表现在他们已经很有心要追求，也许在别的方面，就像保罗会提到那些还在拜偶像的人说他们很虔诚一样，你先留意一些美好的事物，而且心里面相信神已经在做工，你有这种想法你就更容易为他们祷告帮助他们，因为神的法则就是凡有的还要加给他，你要先注意已经有的，不要一直注意的我没有做啊，这个没有那个没有，他还没有这样这样，求你怜悯，求你做工，不要只是这样祷告好吗？来，我们继续读以斯拉记第八章。1-14节，以斯拉记第八章。我来读，如果你也喜欢读，随时可以加进来。当亚达薛西王年间，同我从巴比伦上来的人 他们的族长和他们的家谱记在下面。属菲尼哈的子孙有哥顺，属以他玛的子孙有但以里，属大卫的子孙有哈图，属巴路的后裔就是释迦尼的子孙有撒迦利亚。好，我想我们就读到这里，这个其他的都是这些人名，我们自己也可以读啊，提到这些族、这些人名，还有一些数目。15节15到20节，我招聚这些人在流入亚哈瓦的河边，我们在那里住了3日。我查看百姓和祭司，见没有利未人在那里，就召首领以利谢、亚列、斯玛雅、以利拿丹、亚利、以利拿丹、拿丹、撒迦利亚、米苏兰，又召教习约亚利和以利拿丹。我打发他们往加西非亚地方去，见那里的首领义多，又告诉他们当向义多和他的弟兄尼提宁说什么话，叫他们为我们神的殿带使用的人来，蒙我们神施恩的手帮助我们。他们在以色列的曾孙、利未的孙子、摩利的后裔中带一个通达人来，还有示利比和他的众子与弟兄，共18人。又有哈撒比亚同着他，有米拉利的子孙耶赛亚，并他的众子和弟兄共20人。从前大卫和众首领派尼提宁服侍利未人，现在从这尼提宁中也带了220人来，都是按名指定的。尼提宁有可能是在圣殿里面做一些劳力工作的这些殿役哈。以斯拉记的前6章，以斯拉还没有出现在圣经舞台上，但是是他记述的。那里记述的第一次的归回，所罗巴伯、约书亚他们重建的工作好像比较重在硬体设备啊，重建圣城、重建圣殿、祭坛等等。可是以斯拉记的后面4章7到10章，以斯拉带领的第二次归回似乎更注重那个软体的运作，也就是在圣殿里面要怎么样敬拜侍奉那些礼仪。而以斯拉本人做这个工作是很合适的，因为他同时兼具文士还有祭司的身份啊。我自己觉得有可能也因为这样，他写以斯拉记提到所罗巴伯他们归回的时候，只提到他们重建圣殿，却丝毫不提到重建圣城的事，反而是他记述那些攻击他们的那些人上书给君王的时候，就有提到他们重建圣城的事啊。而我觉得这个，我个人觉得是重要的事，因为一般人就是因很多人就是因为以斯拉没有提到圣城的事，所以总是把古列王下的诏令提到只是圣殿的重建，所以他们不把但以理书的70:7的开头定在古列王元年。可是这个就使得诠释但以理那个预言产生很多问题。但是我个人相信古列王下的诏令包括了重建圣城，所以那就吻合但以理书9章那里讲的话，说为圣城定的70:7，从初令重建耶路撒冷开始有70:7这个预言。可是有可能以斯拉就是因为他的身份，他就不太看重圣城这一件事，那个要由后来的尼希米，你差不多可以说他是比较是行政领袖，他才比较会注意到这一方面，圣城要坚固，里面的人才能够得到保护，对吗？刚我们读的经文，那些你读圣经的时候，如果你很快扫描过去，很快的速度过去也没有关系的哈。那些话给我们看到，在这里你如果计算一下它记载的那些各族归回的人数，没有包括妇人和小孩，就已经差不多有 接近2000人，你算一算差不多是这样。这些人是以斯拉招聚来的，当然可能跟波斯王下的谕旨也有一点帮助啊。另外可能有一些这个拉那个就闻风自动加入的人，哎，圣经神安排他们归回了这些事，我觉得一方面都是在彩排将来在教会的时代福音的时代会发生的事，对吧？啊，我们带人信主也是这样。然后这些要加入这个队伍的人就先在流入亚哈瓦河的河边集结了3天啊。那3天其实是很重要的，是一个就像我们各种活动都有一段时间来做一点集合做一点预备一样，他们在那里也是这样。在那3天里面，以斯拉就注意到其中居然没有利未人，他回去要好好的筹设这个圣殿的敬拜礼仪，而那些是由利未人来做的，居然没有利未人在里面。显然有祭司在里面，可是并没有利未人在里面，也没有殿役，就是尼廷人在里面，所以他赶紧去招募，他去鼓励去招募。我从这里我会思想到，以斯拉是一个有治理事才能的人，对吗？嗯，做事周到，并没有毛毛躁躁的。他晓得做事情应该在心里面先走一遭。这是我多年前我请了我们在沟子口的牧师陈港生牧师来给我们的神学生讲一点话的时候，他按他的专长教导我们的神学生一些事务性的事情，其中一个点他就提到，你办一个活动你一定要在事前在心里面走一遭。这个其实我多年来我都是这样做，但是我从来没有把它化成教导的语句告诉人家的。嗯，当他在心里走一遭的时候，他就会想到抵达耶路撒冷之后，他要恢复在圣殿里面的敬拜侍奉礼仪，要建立一个健全的这些礼仪制度，需要哪些人物，应该怎么样安排，他就借着这个预先想到而且做出计划来。我们在教会里面是这样，其实人蛮容易走极端的，他们一开始学习要让圣灵带领，他们就可能走极端，就会说什么都要让圣灵带领，不需要做这些计划。其实并不是这样，圣经里面并不是这样说的。我们在教会里面无论整个教会的事务或者是一个小组或者主日学或者哪一个事工，我们常常都需要留意做妥善周全的计划与安排。当然有可能有一些事情是圣灵忽然临时感动我们做的事，也有，但是并不都是这样啊。那我们要做这些预备，而不至于一边做然后就发现有一个缺口，然后就不知道要怎么去补那个缺口啊。所以我鼓励你，其实不只是教会的事务，你做很多事都要这样，习惯于学会有这个习惯，先把要做的事情写下来啊。在今天也许有的人会记在你的手机上面，而且你要思考那个流程，好像在心里先走一遭，而且要想一想哪些事是要先做的，而且是什么时候做。我自己在服侍主一段时间以后开始养成习惯，早年我们是去买校园周历手册会记在上面，后来现在我们都记在手机的行事历里面。你知道我不但记述说哪一天有什么事，我就会想这件事我需要事前有一些预备。比方我应邀去一个地方讲道，我不只记那个时间，我想一想我大概要什么时候要预备那个讲道，也许是一周前，我觉得在一周前的一天记下来预备那个服事，懂我的意思吗？嗯，所以我相信以斯拉是一个很好的治理事的人，他也同时我想是一个很好的牧师。 很好的牧养者，因为他在招募利未人跟尼提宁人的时候，他并没有用权威，他可以用权威的，他可有当时那个世界上最有权势的人给他的谕旨，对不对？可以用波斯王的名义来做这一件事，他并没有，他并没有这样来指定来命令人，而是很温和的教导一些领袖们怎么样有技巧的跟这些人说话，好激发他们乐意的心。我们刚读的经文是这样写的，这是一个牧羊的人应该要有的事情。牧羊很需要技巧，你不知道吗？很需要智慧。诗篇七十八篇最末了一节就是这样说的，还要按手中的巧妙，心中的纯正来牧养他们。我们今天开会的时候唱诗歌，唱的诗歌 Mrs. C.H. Morris 写的那一首加利利陌生人，我们也提到那里，提到他在比方医治一个生来瘸腿的人，他用了奇妙的技艺才能来做的，skillfully。我们一定要学习这些事情。当你牧养人的时候，无论你是主日学老师，你是一个小组长，或者像这样，以斯拉后来在处理归回之民中所犯的罪，你有没有注意到他也是很温和的处理的？这是我从这些经文我想到的。来，后面一段经文我们还要来把它读完，以斯拉记第八章21到30节。那时我在亚哈瓦河边宣告禁食，为要在我们神面前刻苦己心，求他使我们和妇人孩子并一切所有的都得平坦的道路。我求王拨步兵马兵帮助我们抵挡路上的仇敌，本以为羞耻，因我曾对王说，我们神施恩的手必帮助一切寻求他的，但他的能力和愤怒必攻击一切离弃他的，所以我们禁食祈求我们的神，他就应允了我们。我分派祭司长12人，就是示利比、哈撒比亚和他们的弟兄10人，将王和谋士军长并在那里的以色列众人为我们神殿所献的金银和器皿都趁着交给他们。我趁着交在他们手中的银子有650他连的，银器重100他连的，金子100他连的，金碗20个，重1000大力克上等光铜的器皿2个，宝贵如金。我对他们说，你们归耶和华为圣，器皿也为圣，金银是甘心献给耶和华你们列祖之神的，你们当警醒看守，直到你们在耶路撒冷耶和华殿的库内，在祭司长和利未族长并以色列的各族长面前过了秤。于是祭司利未人按着分量接受金银和器皿，要带到耶路撒冷我们神的殿里。以斯拉是一个全心信靠神的人，依靠神的人，而且显然波斯王虽然下旨让他归回，甚至为他做了许多安排，可是并没有赋予他官职。这个地方从来没有提到以斯拉在波斯帝国有什么一官半职啊，好像他就只是有点像王的朋友一样，在身边的人，这样王所器重的人啊。可能因为这样，所以他拒绝了王拨兵员来一路保护他们。他对王宣称神会保守啊。我想有不少基督徒读到这里，就觉得他们要应用这一件事情才叫做全心依靠神，其实不见得的。让我来举一些例子来说明这一件事。我从18岁信主成为基督徒之后，因为遇见了主，我就很自然觉得主是一切，而且不是因为别人的教导，我就很自然的生病的时候我不会 就觉得自然的就去看医生吃药。哎，那时候其实没有任何人这样教导我，我也不认识荣教师，虽然荣教师也是这样，我们就觉得要仰望主。其实我们并没有一个态度认为说基督徒生病不应该用医药，没有没有，我一直都没有这样的观点，我也不这样教导弟兄姊妹。如果主带领我们就医，我们会。可是你知道，这是不一样的态度。一个就是很自然的就会找医疗，除非主特别的拦阻；另外一个是我们不会优先找医疗，除非神特别带领。这两个不太一样，对不对？我是后面这一种。后来我在贤朗追求了几年以后，有一次我被邀请到恒春的基督教医院，他们在北边一点的加东办的员工的退休会，都是一些医护人员在那里，在那里。然后那个时候恒春基督教医院的院长是蔡茂堂医师，蔡茂堂医师是以前我们在学校的时候团契里面的一位学长，他比我大两届吧，因为医学院读7年，所以跟我们一起同一个时间在团契里面。那其实我跟他没有个别很多的熟悉，可是我认识他。他在台大医科毕业的时候是他们班上第一名毕业的，医学院已经很不容易，还第一名毕业很了不起。然后他选择精神科，如果是今天你会觉得很多人都喜欢选精神科，因为最没有压力最轻松的工作，他们觉得。可是那个时代不一样，那个时代精神科是很低落的一个部门，所以因着他选精神科又是第一名毕业的，使精神科在台大医院，后来甚至我想也影响台湾很多医院，精神科逐渐的崛起于江湖的啊。所以这位弟兄是很棒的一个弟兄，他后来甚至他放下医疗的工作去读神学院，成为一个牧师，在台北和平长老教会牧养了许多年啊。那个时候他在做恒春基督教医院的院长，我讲过他的事情，讲过这一件事情。有一个晚上他就约我要跟我谈一些话，然后他的员工都围在旁边，他就开始质疑我们喜安堂的一件事，就特别质疑关于我们神圣医治的教导啊。他第一个质疑的事情是，你们是不是都这样告诉人家不要用医药，然后自己生病却去用医药？值得质疑的事情。你遇见有一些做很严格规定的人，你要留意，真的里面有一些人他们自己并不这样的。那我很清楚告诉他说，我不替别人背书了，因为我也不知道别人怎么样，可是我提到我自己说我是这样，而且我告诉他我并不是因为喜安堂的教导，而是我从信主以来，那个时候其实他也认识我，我是团契主席啊，所以我告诉他从那时候以后我都已经是这样。可是我也告诉他我不会教导别人不要用医药，要点是全心依靠主，全心依靠主并不用用不用医药来定义的啊，因为每一个人不一样。我就是要从伊斯拉并没有要往派兵员来保护他们讲起，可是你知道下一卷书尼西米就让王派兵力保护他，可是以尼西米一样是全心依靠主的人。将来我们会看见尼西米记12-13章的篇幅里面至少记载了10次尼西米的祷告，他是一个依靠神的人。回到我们刚刚讲的 divine healing 神圣的医治，我自己从来不鼓励别人跟我有一样的做法，因为我觉得你在神医治的这一件事情上，你自己所持的观点、你的做法、你的原则，应该是全套的 你不要只学其中一件，说那个曹牧师都不用医药，我也不要用医药才是信靠主。我从来不这样教导的。我自己的原则，我形容说好像是我跟神私底下立的契约一样。我跟神的立的约定是，你如果不清楚带领我，我是不会去找医药的。逼神一定要清楚带领我，要不就要自己医治我。不是了，我没有逼神的意思，可是我确实差不多带着这样的态度。如果他要我用医药，一定要清楚带领我。你要知道，我说那是全套的，因为我整个的生活服侍都在同样的原则里面。我们比较容易把这个经济上的供应讨论说那是一个信心生活。其实我对信心生活的定义包含了我们整个的生活跟侍奉，在各方面都是这样。我今天并没有机会，也没有想要更详细的讲这一件事，可是至少我要让大家知道那是一个全套的事情，而且那是你个人跟神的约定。你不要只学人家的半套，有的事上只学10%而已，就要这样做，说我跟他一样这样做，他这样做我也应该这样做。你不需要这样，除非你去弄清楚全套是什么。我也要告诉大家，当我开始过这样的生活的时候，确实都经历过一段不太成熟的过程。无论是经济上的性情生活，或者在身体生病求医上面，我们都经历过不成熟的样子。可是重要的是我们要继续往前去啊，而不要一起都就拿一个简单的原则说我也要这样做啊，其实那不是好办法。我这样讲你了解吗？不会讲得太不清楚吧？如果你想要知道的更多，去看看我那一本书吧，《属天医治与神圣健康》，以林出版社出版的。所以我们不要看以斯拉这样做就当作普遍的原则，认为完全不从人得着帮助才是有信心的属灵的。因为像尼西米，因为他是以省长的身份，很自然就有军队护送，他也没有排斥这一件事情，可是他仍然是全心信靠神的人。我在这一方面经常的求主赐给弟兄姊妹有属灵的智慧跟悟性，因为这个不是一个法规怎么样做就对，而是我们要在每一个情况里面去思考，去留意，去斟酌，去祷告的事情。求主赐给我们属灵的智慧悟性，好叫我们能够学习遇见事情的时候留意我们有不同的身份地位本身的特质，还有环境遇见的事情等等，我们应该怎么样做才是在遵行神的旨意。就是连待人处事我们都要有知识和各样的见识。最后我要提到以斯拉另外一项特别小心的事情是财务，这是所有做神的事工的人都要留意的。其实你在职场上也经常要留意这一件事情。你知道以斯拉对他的这些出入都做了记录，很清楚的记录，记得很细，你有没有注意到？这是很重要的事。而且他在有必要的情况，他就会找不止一位见证人，他留意使自己有 credit，有能够被人信任，有 accountability， 就是有问责。他主动的让自己有像这样，显明他是一位小心谨慎、做事周到的领袖。而他也像保罗一样，保罗说他不止在神面前行光明的事，问良心无愧而已。他说我也留意在人面前做无愧的事，意思就是说让人也没有理由来质问我。 不要让人有留下怀疑或者批评的缺失。我自己从年轻我就很注意这个，我做教会的领袖，我一定要注意这个。我们后来经常有弟兄姊妹是个别的拿了一笔奉献给我们，让我们随意使用，而多半的情形这种事我都会放到教会里面。虽然他给我的时候说话的语气我用在自己身上也是没有问题的，可是我多半就放到教会的事工。如果特别呢是比较大一笔钱的时候，我都会留意，比方他给我的时候也许一个信封到上面写的字，我把那个跟我写一段文要给我们的财务同工说明这个事，注明日期等等，我把它 scan 一下或者拍照，到时候连着那个奉献一起交给财务同工。而且我还常常注意一件事，就是财务同工不止一位在场的时候我交给他们。你懂我讲做这个事的意思，这个不一定能用在你自己遇见的场合，可是你大概知道我讲的原则，就是让我们自己留意要行光明的事，要有问责 accountability 在我们身上啊。后面那一段我们现在就不去读那个经文，也许下一次我们可以读。可是那里提到他怎么样带这些金银回到耶路撒冷，一路上要走很长的路，大概有1500公里以上的路，而且那是一个在路上盗匪猖獗的时代啊。你在遇见的各地多半没有公安局，不会有警察局在那里的。他从波斯帝国的核心走1500公里以上前往圣城，非常需要神的保守，何况他带的财物可值钱了。我算一算，他这里很详细的记载有哪些东西，我算一算，如果在今天有可能值数千万美元的东西，那可多了，对不对？而且就妇孺同行，又没有皇家保全来，所以他是怎么样信靠神的。而且他在起行之前把金银器皿都数点清楚，称重量，记录，交给祭司利未人保管，而且不只交给一个人保管，分散风险。你看他很有智慧做这些事。等到抵达圣城以后，又再一次的称重数点记录，交给那边的祭司利未人。也因为这样，他一回去就足坛献祭，因为他需要神。所以这是我们从以斯拉这个举动里面思考的事情。来，我们来唱一首诗歌，宣道诗12B，宣道诗12B。我们唱完诗歌以后就有洗礼，今天因为我们只有三位受洗，所以时间比较宽裕，我们洗礼完以后我们还有一些祷告追求的时间，如果你没有急着离开的话，欢迎留下来，我们12:30才结束聚会。
洁白如山纱，洒在过滤我所望，不梦夫妻若梦吧，冰冻一句不梦到，竹林前日生间
郑碧珠姊妹。